姐妹平安，谢谢Eric 努力啊，我可以看见他很努力的节省一些时间啊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儿童诗班在这里、啊、那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主耶稣他降生在这个世界是大概是主前4到6年啊，所以主耶稣的降生离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，2020多年啊。但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呢，是他大概33岁半左右啊，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呢，离现在还不到2000年啊，所以我就想跟大家 clarify 一下。那在将近2000年的今天的主日啊，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啊，那时候有很多人就把他们的衣服铺在地上啊，树枝也铺在地上来欢迎这位君王。所以今天又称为 Palm Sunday 啊，就是那个棕树叶的啊主日。那这个礼拜五是主耶稣被钉死啊，所以这个是所以主耶稣的降生、主耶稣的受死、主耶稣的复活是人类最大的三件事情。这也是主的门徒2000年来他们所传扬、所歌颂、所见证的。主耶稣在升天以前，他给门徒最后一次的吩咐，就是要他们等候圣灵的降临。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结果我们看见《使徒行传》就是一本门徒的见证集，记载了他们在各地传福音、做见证的记录。使徒保罗他并没有直接跟随过主，他是后来才信主的。那他是怎么信主的呢？他信主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呢？信主以后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什么改变呢？那他自己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做过2次的得救见证。一次是在使徒行传26章向那些审判他的君王所做的见证。一次是在使徒行传22章向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所做的见证。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保罗的这一篇见证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2章里面所记载的。在我们读这段见证之前，我想请大家留意几件事情。他这里面有提到他信主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，然后呢，他信主他得救的过程又是怎么样，后面呢就讲到他信主之后的改变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，帮助我们来思想，假如我们要向人做见证的话，我们可以讲些什么。虽然我们的经历不同、内容不同，但是它的一个大纲应该是一致的，就是得救之前是怎么光景，然后是怎么得救的，得救之后有什么改变没有。所以我想请大家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在使徒行传22章1到21节。使徒行传22章1到21节，我想请大家还是翻你自己的圣经啊，或是看你的手机也可以。那我们可以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哈，我读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啊。22章1节，诸位父兄请听，我现在对你们分数。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第五节，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，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我将要大马色走， 我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，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，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。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对我说：兄弟扫罗，你可以看见？我当时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。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。我就说：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。主向我说：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将保罗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他以前是如何的爱你，主啊，但是他不认得你所差来的耶稣，你的独生子，以至于他逼迫基督徒。主啊，但是感谢你啊，你自己向他显现，让他真是看见 你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的主，主啊，你也差遣他去向万人做见证，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他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，怎么样的忠心侍奉我们的主，怎么样真是能够活出主的心意。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 你的话语，也给我们力量，能够把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分三个部分来看哈。第一个是讲到保罗信主前的光景哈。那我们可以知道，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讲到，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，他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他曾经在加马列门下受教。那加马列呢，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师，他是教导摩西律法的，是大家所敬重的。那保罗从他受教啊，所以保罗呢，他不是一个无知的小民。啊，他是按着他祖宗所流传下来的热心侍奉神啊。他热心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去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，因为呢，他当时他并不认得耶稣，很多当时的犹太人呢，不认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甚至呢，觉得他是来破坏他们传统信仰的，啊，甚至认为他是被鬼附的，是亵渎神的，是蛊惑众人的。这是为什么耶稣后来被抓去钉在十字架啊？保罗也是如此，他也是这样的看待，他一定要把这些信耶稣的人呢、啊、抓到监狱里面去。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保罗就是帮这些打他的人看衣服的。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在信主前他是一个这样的光景，他热爱他祖宗的律法，他逼迫基督徒的。那保罗他的信主的过程又是什么呢？原来有一次他到大马色，他要去抓基督徒，结果耶稣向他显现，有一个大光四面照着他，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就问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啊，这里记载在6到11节。遇见主之后，主就差遣他去见亚拿尼亚，亚拿尼亚就使他眼睛得开，并且告诉他神拣选了他，并且差他对着万人做见证，并且叫他受洗。所以保罗他信主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，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，然后告诉他要做什么。那保罗信主后他有什么改变呢？保罗信主之后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就受洗，然后主又跟他显现，差他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你看保罗他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，他如今是传扬他所逼迫的基督，甚至到一个地步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那保罗的经历我想是非常特殊的，可能不会有另外一个人有那样同样的经历了。那虽然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不一样，但是呢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信主的经历呢简单也分成三个部分。第一个就是我们信主前，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我们信主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准备自己，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见证摆在他们的面前。第一个，你先想想看你信主前是怎么光景。我们知道有人他信主以前他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是一个拜佛的，他也可能是自私自利的，骄傲自大的，他也可能非常自卑的，非常担忧彷徨的，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盼望的，没什么意义的。我想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你要整理出你自己信主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，然后你信主是怎么一个过程的，怎么样进到教会的。我相信很多人是有朋友邀请你来，有些人是看到基督徒的爱心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遭遇到难处了，家庭破裂了，生重病了，有些人可能因为有小朋友的邀请，因为这边有很好的 Awana program。 不管怎么样，每一个人到教会的原因可能都不同，你是怎么样来到教会的呢？我们必须要把它想清楚，这是一个信主的过程。那信主的过程还有一部分就是你怎么受感动的，你是怎么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。可能你听到了信息，可能你听到很动人的诗歌，可能你也真是经历到主耶稣特别的恩典，病得医治，找到工作等等。我们也要把这个去思想，有没有哪些圣经的话是让你特别感动的，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信主的一个过程。那信主之后我们有什么改变，有什么不同呢？保罗是马上受洗，然后他就被差派。那你可能是心里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，得到满足。所以每一个人他的经历是不同的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整理出来，好好的去思想。当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条有理的告诉他我是这样的经历的。有的时候我会碰到弟兄姐妹跟我讲说，长老啊，你好不好请你向我的朋友传福音啊，这些我都很乐意。但是呢，你一定也要自己能够跟他传福音，跟他做见证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预备。所以你看见其实做见证并不那么难，把它简单分成三部分，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思想，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见证很有条理的说明出来。所以这是保罗他向耶路撒冷众人所做的见证，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也来思想两个主题。一个，主啊，你是谁？我想这是每一个信主，每一个人信主之前他问的问题。主啊，你是谁？或是说，到底有没有神？啊，这个神又是谁？他有什么样的特性呢？这里保罗问的，主啊，你是谁？我相信我们以前都问过这个问题。我们当中还没有信的，我相信你也正在问这个问题。但是希望你问这个问题的时间不要太长了，因为我们信主只是一个开始，信主之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的。神有给我们使命要我们去完成的，所以你问这个问题的时间真的希望不要太长。那我们也不需要等候什么特别的经历，我们知道保罗有特别的经历，我们知道有些人有特别的经历，但是你从使徒行传里面去看，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见神迹他才信主的。他听得到，觉得心里扎心，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他认识到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主创造了他，爱他，为他流血舍命，这就够了。我们不要等，要等一个什么很大的神迹。主耶稣在复活之后，他曾经向他的门徒显现，那时候马可不在，结果他的主耶稣的门徒跟马可说，哎，我们看见我们的老师了，看到我们的主了。他说，我才不信呢，除非我摸到他的手上的钉痕，肋旁的枪伤。那主耶稣有没有跟他显现啊？有啊，他有这样的需要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跟他显现了，对不对？结果他看到主，他还没摸，就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主耶稣也很怜悯他，也就因此跟他显现了。但是被主耶稣骂了一顿。你看见了才相信，那些没有看见的就相信的，有福了。所以主给我们的定规不是让你看见神迹而信，没有看见就信，这个是更有福的。如果你要看见才信的话，通常看见神迹的人，神会给他更大的责任。保罗看见了神迹，他为主流血舍命，为主殉道啊。所以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啊，你是谁？当主耶稣向保罗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他马上知道这位向他显现的就是他所逼迫的耶稣。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他就是等于是逼迫了耶稣。当他认识到这位主是谁的时候，他马上接下来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你向神问过这句话吗？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多都问过神，主啊，请你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，请你给我一个好的配偶，给我一个孩子，请你医治我的病，请你不要让我的孩子在沉迷这个电动游戏里面，请你改变我的丈夫，改变我的妻子，请你让我赚更多的钱，请你让我能够买到那个学区的房子。我想这可能都是我们大部分向神所求的。我们的神是很丰富的，这样求也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？不是说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，而是说主啊，你当为我做什么？还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主就是要来帮助我的，给我福气的。这个跟外邦人拜偶像其实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转过来问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时候，我们的下面的一个问题马上就是问，主啊，你造我做什么？ 你不是神不是平平白白就这样把我们造就丢在那边不管，神造我们有他的心意，有他的目的的。所以这个问题可以 带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神为什么造我们？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可以简单的从圣经里面找几节经文来帮助我们来思想。以赛亚书43:7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创造的，我们被创造就是要来荮耀神的。申命记10:12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的侍奉他。我们被造不是只是单单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的被造是要来敬畏耶和华，要来遵行神的道，要来爱他，要来尽心尽性的侍奉他。这是旧约所给我们的教导。新约怎么讲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这样说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来爱我们的神，就是要爱人，爱神爱人就是我们生活的目的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保罗怎么说？哥林多前书10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或吃或喝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就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我们所以活在这个世上，就是要荣耀神，就是要使人得益处，使人得救，使人得益处的最后的目的也是要使他得救，不单单是得益处而已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是为神的荣耀而造的，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，就是要来爱神，就是要来荣神益人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。那我们怎么样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来爱我们的神？就是遵行神所给我们的命令。好，那我们回到保罗，主给他的使命是什么？他怎么去爱神？他怎么去接受这样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呢？我们看见有3点。第一个，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主耶稣吩咐他，当他问主耶稣说，我当做什么的时候，主耶稣吩咐他，求告他的名，洗去你的罪。我们人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一个远离神圣洁很远很远的人，我们需要神的救恩才能得救。就像保罗所说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我们一定要求神的名，洗去我的罪。如果我们在得救见证里面听不到他说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他自己，真正的认识到救恩。很多时候我们脸放不下来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但是当我们知道罪的定义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他是被罪所捆绑的，远远的 远离神的圣洁的标准太远了。所以一定要求告他的名，洗去你的罪。第二个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，这是一个何等悲壮的使命。因为保罗曾经逼迫基督徒， 在耶路撒冷没有人愿意接待他。没有关系，神说你就到远远的地方去，那里的人没有人认识你，你可以好好传福音。结果他就真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他经历各样的困苦，坐船到了欧洲，就把福音在那里传开了。第三个，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主耶稣要他对着万人做主的见证，所以在保罗服侍将近三十年的时间，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。没有仔细去算，但我想他应该可以说真的向万人做过见证了。如果把他流传下来的书信算进去的话，那你可能要用 billion 来算了，而不是万人。保罗他顺服主的使命，当他问了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，主就给他三件事情，他就去受洗了，他就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去了，他就向万人做了见证。因此在他的晚年他可以这样说，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路了我已经走近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很羡慕这样的一个光景，感谢主，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他说主啊你是谁，他又说主啊我当做什么，主耶稣都回答他了，他也都去做了。那今天我们又当做什么，这句话摆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挑战？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要去到各地去做主的见证。主也将这样一个职堂的使命也放在我们的当中。过去40年，基督徒会堂一个一个的建立，我们要继续的往下走。这还不是说叫我们去非洲去南美洲啊，我们有短宣队去过南非，去过巴西，你们看见到处都有中国人，他们离乡背井长途跋涉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，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他们就是为了想要能够赚钱养生，他们的牺牲是很大的，他们生活是很艰苦的，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们能够赚到足够的钱，可以让他们后半辈子没有缺乏。你看一个人他为了赚钱他可以忍受各样的痛苦，那何况我们传福音呢？今天如果主耶稣要我们去到南非，去到巴西，建立一个教会，我相信这也不为过。我们的主已经这么丰富的给我们，我们有什么好为他保留的呢？为自己保留的呢？我们如今我们也只不过到隔壁的城市，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我们在那边再建立一个教会，能够把福音再传给那周围的人，就好像初代的教会，他们在耶路撒冷领受了道，受了洗，他们就到远近不同的城市，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他们就把福音带回去，因此也在那个地方建立了教会，使神的国度扩展，神的名得荣耀。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，慢慢的就停滞在那里，慢慢的就衰老。我这次在看几个教会的过程当中，我就看见这个事实。有一个美国教会是路德会的，他们在 Fremont Avenue 上面有一间叫 St. John's， 然后在 Mary 那边有一个叫 St. Luke， 都是 Lutheran。 那最近这两个教会合并了， St. John's 就搬到 St. Luke 去了，他的空间就空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就去找，就去问他们愿不愿意借或是愿意卖。 我只找到他们当中一个 committee 的 member， 他们有四个，那这 committee 是已经非常老了，老姐妹了，大概可能都有80岁了。可以想见，当一个教会它慢慢衰老，如果没有新人进来的时候，它就越来越衰微。有这么一个好的教堂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维持。上个礼拜我又到看了另外一个教会，有个弟兄告诉我在Sunnyvale有另外一个教会好像也是空的，那我就去看，上面就贴了一个牌子，他说我们已经move到另外一个街去了。我就跑到那个街去，哎，同样名字的教会，只是一个是Sunnyvale，一个是Santa Clara，同一个系统的。我想可以合理的推断，可能这个教会的人也不多了，就搬过去跟他们一起聚会了。当然一个教会我们也不能随便论断它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自己有这样的体会，如果我们不传福音，如果没有人新的人进来，如果不是继续的去这样的传福音的话，教会真的是会越来越衰老。因为我们每个人每一年都长一岁，对吧？10年20年你长10岁，我也长十岁，是不是到最后有一天我们都到天家去了，那这边呢？所以职堂真的是能够带动教会的复兴，有一群人出去了，有一群人又起来了。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他也要付上更多的心力，更多的摆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闲在那里。教会大了，有时候就很多闲人在那里，对不起我用这个词哈，但是真的你都已经有人在做了，我就 take easy 好了，是吗？那这是不是主的心意呢？我相信不是。等一下我们小朋友会上来献诗，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主耶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，我们为主舍了什么？我们愿不愿意像保罗一样问主说，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不管是留在这里，不管是去新的堂，我都愿意顺服主的差遣，顺服圣灵的感动，不论在本地在外地，我能够为他的名，为主毫无保留献上我们的一生。我们祷告。在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将这段信息摆在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你的话语出去不会平白就这样子没有工作的，我们愿主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一个让我们觉得扎心的。主啊，你的话就是好像两刃的剑一样，能够将人心能够刺入剖开的，看明辨明人心里面在想什么的，不但讨你所喜悦的能够把它除去，合你心意的就存留在我们当中，继续的成为我们的督促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我们真是愿意主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就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